好的，谢谢我们的司会 Victor 弟兄，然后也谢谢刚才我们敬拜组弟兄姐妹所带来的如此动人的这样的诗歌敬拜。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6年4月12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从复活到见证，主要经文是使徒行传4章5到20节。好，我们上周呢，我们从玛利亚的视角去体会了主的复活，也思想了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少了主的复活，还有就是主的复活可以怎样彻底的翻转我们的生命和见证，让我们走上欢喜见证主的这个道路。我们今天要继续跟随使徒约翰和彼得的脚步，看看他们在经历了主的复活和圣灵的更新之后呢，是怎么在接受公会的审问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四组关键词：审问与机会，弃食与拯救，复活与见证，最后是回转与突破。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可以处理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如果大家回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过去几周的讲台信息有一条脉络，这条脉络就是耶稣究竟是谁。在马可福音8章里面呢，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就借着这段圣经就看到说，若福音没有实价，那么弟兄姐妹，这个还真的是福音吗？如果尚未认信真正的耶稣，就是如果我们的福音没有实价，那么可能我们借的这个所谓的福音，打双引号的福音，所认识的可能就不是真正的耶稣。然后上周呢，我们前一周通过路加福音22到23章呢，我们去看耶稣怎么样为自己的身份受到各种人的审判。我们也看到说，各种人是怎么因为自己的私欲和一种错误的对救主的期待去审判他，去拒绝耶稣，然后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死。然后上周日呢，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就着约翰福音的19章到20章的见证，我们看到被钉耶稣的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他确实复活了。然后复活的主，他不单复活，他还认得玛利亚，而且他还呼唤他的玛利亚的名字，并且把玛利亚从悲痛之中引领出来做见证，然后使玛利亚可以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和更新的一种喜乐。他去欢喜的带着欢喜的眼泪去告诉别人说，我已经看见复活的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使徒行传第4章进一步更深一层的去问这个问题，耶稣究竟是谁。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耶稣是谁，而是当那些见过主复活的人，他们在公众的面前谈论耶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世界会怎么对待我们？然后同时呢，当这种复活的喜乐离开耶稣的那个墓地，然后进入我们现在这个充满压力、充满人的质疑的和误解和反对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呢，又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的见证，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想，就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呢？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可能只有那些受过专门训练、有很多知识的人，比如说牧师、传道、宣教士，才能够为主做见证。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那么主的复活又在这种见证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然后结合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使徒行传》4章的脉络来看呢，使徒彼得和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所做的见证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接着问，就是在我们如今的处境当中，主的复活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回转，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生命上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朗诵一下《使徒行传》的4章5到20节，我们一起朗诵。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你用你的牺牲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与你和好的代价，也感谢你在复活的生命中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你的门徒，做你的家人、仆人和大使。求主今天也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也借着使徒彼得面对逼迫和审问时所发的见证，勉励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使我们可以明白如何在自己所处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求主也再一次洁净仆人，使仆人可以成为传达你真理的器皿。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呢，其实它前面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使徒行传的1-3章。1-3章呢，它其实讲说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在升天之前就把大使命，就是要去传扬福音，要去带人做主的门徒，这个大使命赐给门徒，然后又把圣灵赐给门徒，然后使得门徒有能力去建立教会。那么以使徒彼得为例呢，使徒彼得之前是因为很胆怯，他被吓坏了，被吓倒了，所以在主被捕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抛弃主就跑掉了，而且3次不认主。但是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得到了复兴，所以得到复兴的这个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的2-3章呢，就已经2次向耶路撒冷的群众去布道，他2次被圣灵充满，然后对很多的人去见证耶稣。而且他每一次信息的最高峰，他每次布道的最高峰，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在使徒行传4章的一开头，那么使徒彼得和约翰就因为传讲耶稣的复活而被圣殿的祭司和撒都该人逮捕去了。那么我们之前说过，撒都该人包括大祭司这些人呢，就相当于是今天的所谓进步派、自由派，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复活，不相信圣经所说的灵魂，他们想要与异教、想要与这个世界的宗教大同啊，兼容并包，所以他们就把摩西五经呢，只是当作一套道德教训，然后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也不相信圣经的预言。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圣殿的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并没有因为耶稣的使徒行神迹，然后治好了一个多年瘸腿的一个人呢，就要逮捕约翰和彼得。他们是为什么要逮捕约翰和彼得？因为约翰和彼得传耶稣复活的事情，因为他们听不得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所以要逮捕他们。很有趣啊，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件事情。所以圣殿的祭司然后又把这一幕几十天前所发生的事情给重演了一遍。大家知道在这一幕之前呢，这一幕的大概50天之前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上一周在受难节的时候所听到的那个情况，就是耶稣被捕了以后被钉上十字架了，然后受到了这个 整个圣殿的祭司，包括公会的审判，包括耶路撒冷的各界的权贵都来审判他，然后审判了以后就判了耶稣死刑，把他钉上十字架。然后结果在这个时候呢，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这个时候站在审判席上的是谁？是使徒约翰和使徒彼得，就是我们上周的信息里面讲说跟玛利亚一起去到空坟墓去看主的空坟墓的这两个人。然后实际上这个时候召聚起来，然后一起来审判约翰和这个彼得的是什么人？就是当时审判耶稣的那些人。然后他们一起盘问使徒，然后他们根据路加的记载呢，他们对使徒的盘问总结为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这边的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这句话，就是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之前公会包括耶路撒冷各界的权贵呢对耶稣的各个身份的审问。它包含一种什么意思呢？就包含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不入流的乡下人啊，你们口里的耶稣那么厉害吗？你们说他是最大的先知，是拯救世人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还说他为世人的罪死了又复活了，这都是些什么奇谈怪论啊？还有谁允许你们在圣殿里行神迹去医治残疾人呢？然后其实还包含了一种什么呢？包含了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你们现在 不在我们面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那么我们作为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圣殿的大祭司可是有权柄的哦，我们有权柄判你们是假先知，处死你们的。所以大家就看到呢，就是如这幅图所示，受到盘问的这两个使徒就是约翰彼得。然后我们待会儿要一起看看他们面对审问所发出的回应，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先思想一下公会对这两位使徒所发出的质问，就是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么由此我们就也可以联想到如今的世界对基督徒和对教会又是怎么质疑的，是不是很相似？今天的世界会不会也是在问这个问题，只是说没有像公会审判彼得和约翰时候问的那么直接。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问说，你们的耶稣基督算老几啊？你们基督徒凭什么向世人宣称耶稣是主？明明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最有力量的是什么？今天是钱，对不对？ 是所谓的资本的逻辑，然后是对于现在正在发动战争的那些国家来说是厉害的军火，是 WMD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你们基督徒凭什么在这些很有力量的东西面前宣称耶稣是主啊？然后还有这些是往大的说，那么往小的说，比如说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的家人可能听到有人跟他传福音，然后就不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然后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受了很多苦，所以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会质疑说，哎，怎么我认识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反而这辈子变得更倒霉了，反而变得更多灾多难了？我就听说过有的基督徒的家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不愿意信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所以呢为了这辈子过得好一些呢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不能放弃我原本所在地方的这种民间信仰，因为我不敢得罪就是我原本所在地方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代表这些神灵，就是我怕得罪了这些神灵以后好像这个耶稣会不管我，然后这些神灵会欺负我。然后还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说他不敢得罪这个社会上看起来有权有势的人，免得像右边的这幅图画里面约翰和彼得一样，就是因为传耶稣的复活结果被整个耶路撒冷的权贵招聚起来围起来围攻他们。所以你就想一想，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我们在遇到类似的质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回应这些人对耶稣的质疑？我们要怎么去回答世人对耶稣的这种质问？就世人他问这种问题，他觉得说基督徒所信的这个耶稣好像一点都不厉害，他们可能会像这个时候的公会一样，他们会问说，你们是凭谁的权柄奉谁的名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有可能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想要认识这位耶稣所以才问这些问题，他们有可能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知道谁是真正有力量、真正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有实力的人，或者是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说了算。所以其实这些质疑当中往往暗含一种对耶稣的耻笑，就是耶稣你算老几，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各种强力的东西，在什么楼市、房价、油价，现在比如说油价，然后让我们整个这个北美地区的人都很头痛。那么在这些东西面前，耶稣算老几啊？可能里面包含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想，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有可能会质问耶稣，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可能会这样想，就是耶稣你管得了这些东西吗？你管得了油价吗？那么你如果管不了油价，你耶稣你凭什么要我顺服？然后你又是什么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要去悔改，要去为你吃苦？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方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呢，不管是在初代使徒去传福音去传耶稣的那个年代，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基督徒是在一个中立的世界里面，对耶稣持一个中立态度的世界上去传耶稣的。请问大家是中立的吗？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从来不是在一个对耶稣对福音完全中立的一个世界一个处境里去传这位耶稣，而是在一个彻底对耶稣是敌对的、是质疑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去传扬他。因为周围的人可能会质疑嘲笑我们说，今天什么时代了，对不对？人都快实现数字永生了，然后说不定过几天科技再革命一下，然后发明了什么纳米机器人可以治好所有的癌症，然后我们就用不着耶稣了。很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然后会质疑说，哎，你们为什么还抱着这个耶稣不放呢？然后也可能会有的人说，哎，你们基督徒凭什么今天在那么多元的一个时代，你们还要对这个耶稣那么认真，还甚至要说这个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为什么你们的信仰如此的排他，对不对？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不能做个好人就好了？为什么到这个时代你们还这样这个不接受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还觉得说只有你们基督才是真理？那么我想《使徒行传》四章的这段经文其实就可以给我们一种勉励，就是我们不用过分的惧怕这种质疑，因为复活的主能够将敌对的质问化作传福音的契机。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个标题、第一个线索是审问与机会。因为像这些审问耶稣的这些人，这个公会审问彼得和约翰的人，他们以为是自己说了算，他们以为是自己掌握了所有的权柄，他们以为说他们是像这样去审问彼得和约翰呢，就可以把他们问得哑口无言，然后彰显自己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的正统的人士。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是他们反过来给了约翰和彼得机会去为主做见证，去为主去向更多的人、更广大的耶路撒冷群众去做见证。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可以勉励我们。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看看彼得是怎么回应的。然后这边圣经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的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可能大家看到这一幕，看到彼得对官府对公会的回应，会觉得火药味很浓，会觉得说公会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种心里面愤愤不平，就想要去跟这个公会或者跟现在质疑基督徒的人吵架，这样的一种动力啊，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彼得开口所说的话，彼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你看彼得说的这个话里面他面对这个公会的质疑嘲笑甚至挑衅，他有没有就真的行一个神迹给这个公会看一看？没有，对不对？ 他有没有用公会听不懂的方言去回应这个公会？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使徒行传》一到三章说了，这个基督徒领受圣灵以后会说方言，他有没有用方言去回应这个公会？没有。然后他有没有用好斗好胜的态度去跟公会去要争个高下，要争个输赢？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彼得和约翰他并非是因为公会来质疑他们，来挑战他们，他们就要去反过来去跟公会去争个高下，去挑起争端，而是在时机来临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要忠实的为主去做回应。所以你看到说，使徒彼得他的见证里面，他有一丝一毫的怨气吗？他有一丝一毫的怒气或者是报复的意味吗？都没有。他一开始他就用非常尊重的语气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他像这样来回应这种审判质疑他们的人。所以你看到说，彼得不好意思，是在耶稣的真实临在被摆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随时预备好自己要去给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看到说，见证是怎么样？见证是用我们的血气跟人争斗吗？完全不是的。见证是在世人疑问我们，质疑我们的信仰，质疑说，哎，为什么你还有盼望？为什么你的生命不一样？为什么你没有凭着你的怒气？为什么你没有凭着你自己的厉害去跟这个世界争斗？当有人在问这种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福音的机会敞开了，然后我们要做好准备去为主做见证。所以彼得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里面所说的这两句话呢，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彼得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思想一下，彼得为什么要这样来回答公会的质问。那么首先呢，彼得说的这一句话，他是引用诗篇的第118篇里面的一句话，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其实什么样的人是匠人？匠人就是属于他觉得自己是陶造这个社会的有权力的人，有才能的人，他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栋梁，这样的人是匠人。那么公会呢，就是自认为说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匠人，是当时以色列社会的这种叫做社会栋梁，中流砥柱，然后正统的卫士。然后所以其实彼得用圣经旧约里面的这一句的预言，诗篇的预言来回答他们，其实就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就说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这个社会的栋梁，是中流砥柱，但是实际上你们连哪块石头应该用作房角石都不知道，还把耶稣这一个真正要作为整个世界的根基，整个新天新地根基的这位弥赛亚给杀掉了，其实就是一种反讽。所以呢，其实而且他是在提醒这个公会说，你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栋梁，你们以为自己塑造了这个社会，殊不知你们弃绝和钉死耶稣，反而印证了神的预言，而且反而证明了耶稣的无辜，耶稣的无罪，而且证明说你们自己其实是无知的，是需要耶稣的，你们并不是像你们自己想的那样是真正陶造这个社会的这样的匠人。那么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思想，就说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就是今天的匠人，今天的社会栋梁，或者今天以为自己是社会栋梁的人，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那么他们又会怎么样去看待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物？比如说在今天的加拿大，2026年的加拿大，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塑造我们这个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的人？大家觉得呢？啊？
总理
啊，总理啊，啊，加拿大左派还有吗？
左右派。
嗯，是。对。啊，还有右派啊，不只是左派。嗯。
还有中派。
啊，还有中派，对吧？还有呢？是不是各种有权、有势、有钱、有知识， 然后在这个社会上面已经站到了一个最高的最有影响力的位置的这些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匠人，是今天的这个社会栋梁，是可以真正塑造这个社会甚至决定很多人的命运的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包括什么媒体啊，各种媒体，各种科技界的大佬啊，各种首富啊等等这些，还有大家刚才提到的，就是声音特别大的左派右派，尤其是今天极左极右的人特别容易号召一堆的人跟着他，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呢就直接什么都不听了，然后直接生活在一个泡泡里面就不出来了，然后外面的话谁的都听不见。然后其实你就会看到说，像这些的人，这些自以为是社会栋梁的人，今天他们是怎么去弃绝耶稣的，他们是怎么弃绝耶稣的。比如说极左的人，他们觉得耶稣就是不够包容的，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认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不能包容，为什么不能包容什么多元性别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然后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给丢掉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就反过来自己去捏造出一个好像完全不管这些事情的完全包容的耶稣。但是请问这个耶稣是不是真正的耶稣？是不是圣经的耶稣？是不是使徒所传的耶稣？不是。那么大家在想极右又是怎么样？极右翼其实也是一样，极右翼今天你跟他讲登山宝训，你跟他讲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转过来，他会告诉你怎么样？他会告诉你说这样的事情没用啊，今天的人就是要有权有势然后才有用。然后其实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今天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不想要圣经所讲的这位耶稣，他不想要这一位被抛弃但是却成为房角石的这位耶稣，他想要的是自己符合自己的观念的，符合自己的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耶稣，是不是这样？他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想，就是除了这一些所谓的匠人，所谓的社会栋梁以外，我们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耶稣？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也因为自己的一些偶像，自己的一些骄傲，然后我们就其实已经把真正的圣经里面的那位耶稣所抛弃了，然后反而呢我们自己去捏造一个符合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耶稣出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呢其实你会看到说对于公会来说，其实耶稣是怎么惹到公会？是因为耶稣治病救人吗？就像我们刚才提醒大家的那件事情，就是公会这个时候是因为彼得和约翰他医治了一个，他用神迹医治了一个瘸腿多年的人，所以把他们抓了吗？不是，是因为约翰彼得在那边传讲说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传讲说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他们要求耶路撒冷的人呢都要去悔改自己以前对耶稣所犯的这个罪，然后去向耶稣去回转。所以其实对于公会来说，最得罪他们的、最干犯他们的一点，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这是使徒所传的。所以如果没有传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也许公会是容得下约翰彼得这些人。那么对于现在的欧美世界，对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传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可能有的人觉得说耶稣不错哦，他讲的道理很好听，然后这个看起来又很慈爱，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你要跟很多的人说耶稣是唯一的拯救，是不是这个人可能就跳起来了，或者这个人马上就翻脸了？所以其实不信的世界呢，他往往不会排斥一个对他们有用的耶稣。比如说有的人他想要的是一个祝福我所有计划的耶稣，祝福我家里面所有的事情，祝福我有钱，这样的一个耶稣。然后很多的人他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让我觉得说感到一种很灵性的体验，很崇高的一种耶稣。像今天温哥华很多人他觉得说耶稣就是应该让他有一种飘飘然的一种感受，那如果耶稣没有给他带来一种好像飘飘然的一种所谓的属灵的体验呢，他可能会去其他的渠道里面找这种体验。 比如说新纪元思想，比如说甚至有的人去专门吃一种致幻的蘑菇，然后就是为了体验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感受。然后还有可能很多人呢，他觉得耶稣就是应该让他的这个公司可以稳定，或者说在政府里面的人，执政的人，他觉得让他的政权可以更稳固。然后如果反过来说，如果耶稣指出他的问题就怎么样，可能他就觉得这个耶稣不是一个真正的救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彼得他才大胆的宣讲，他说的是什么？他说被耶路撒冷公会钉上十字架，也就是说因为你们的罪而被你们钉上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他不单是复活的，而且他因为他的复活，所以证明说神已经荣耀了他，神已经称他为义，神已经洗清了耶稣所有的这种冤屈，洗清了耶稣的名，而且把耶稣的名变成什么样，是立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人借以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名。那么结果呢，就加剧了这个公会对耶稣的这种抵触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所传的耶稣，弟兄姐妹，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耶稣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具体的从拿撒勒来的一个得罪了当年得罪了耶路撒冷公会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耶稣，这样的一个乡下人，这样的一个耶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而且彼得这个时候他的见证，他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他并没有炫耀这个作为使徒自己身上的这种权柄或者能力，而是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清晰地回答说，之前瘸腿的人，多年的人，瘸腿多年的人站在你们面前已经得了痊愈，就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被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重点不在于说看我使徒多厉害，看我使徒可以行多少神迹，而是重点是在于说看耶稣是谁。而且呢，《使徒行传》确实记载了很多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说教会要去追求这些神迹奇事，去追求这些奇观，或者是要求教会在每一代人在不同的国家处境里面呢，也去重现重复同样的一模一样的神迹出来。所以大家知道说神迹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英文版是哪个词，大家知道是 sign， S-I-N-G， S-I-G-N， 对， sign， 大家知道什么是 sign 吗？对，记号。那既然是一个记号，就证明说这个记号它不是指向自己本身，它不是让人看了以后去看它本身然后觉得很开心，它既然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就表示说它指向的是比自己更高的这种事情，它不是为了让人满足好奇心而放在那里。就像我之前跟基要真理班的弟兄姐妹说过，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做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做很多服事，我们可能做很多礼拜，有诗歌敬拜，然后我们有圣礼圣餐洗礼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是叫人来看我们做这一切，而是我们希望人通过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仆人所做的不完美的服事，可以透过去看到外面的景色，可以透过去看到耶稣，看到那位看不见的，现在看不见的那位耶稣。就像我们是一面好像有一些污渍在上面的窗户，就重点不是让人来看我们这些窗户，而是看窗户外面的景色。神迹也是一样，神迹既然是一种 sign， 它的核心始终是被钉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又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跟人传福音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靠的是今天你生病了，或者是你怎么样，我为你祷告，然后祷告了你就好了，然后你赶紧信耶稣，对不对？那我们就值得思想说，这个里面可能我们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有没有偏差。还有呢，就是说我想这一段圣经也在勉励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复活使得彼得和约翰这种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以去见证他。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见证真正的耶稣，说到底是由我们有多少学问决定的吗？ 说到底是由我们有多少地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多被人看得起决定的吗？弟兄姐妹，不是的，而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这位复活的主他的亮光来照亮我们自己，包括照亮我们生命中各种隐藏的偶像，包括我们认为定义了我们身份的这些东西，体面啊，成功啊，效率啊，就是我们的资产啊，还有民族自豪感啊，还有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还有一种可能宗教本身所带来的一种自豪感。比如说啊，如果以后万一，比如说我们教会哪一天复兴了，然后达到了几百几千人的规模，然后可能孙传道就跑出去说，哎，你看我是哪个教会的，建立了几千人教会的孙传道，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就已经偏离了神的福音的核心，可能就已经把人给绊倒了，带偏了。而何况孙传道今天就已经有很多隐藏的骄傲，这个我们待会儿我们再想一想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其实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耶稣他不只是要我们用现在我们生命里以为好的东西去传扬他，包括之前有弟兄姐妹提到说，就是殉道的这件事情让他很不安，他觉得说基督教什么都好， 他觉得当基督徒什么都好，但是要有可能要殉道，为主殉道， 这件事情让他有点不能接受。那我就想了，其实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也在提醒我们说，其实耶稣并没有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去殉道，也没有给所有的基督徒这样的殉道的这种恩赐，但是主绝对的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呼召，就是让你要去对付自己的偶像，对付自己的骄傲，这样的呼召。我想你不一定要用殉道，就是流血的这种红色殉道去见证主，但是弟兄姐妹，可能主对你的呼召里面一定包含说你需要去悔改，你需要去思想自己的骄傲是在哪里，你需要去思想说自己哪里看不起别人，这些地方，然后去在这个地方去领受主的复活，然后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见证。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我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回转与突破。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到说公会他们就想吓唬彼得和约翰，说叫他们以后不许再传这个耶稣了，也不许传复活的事情。然后彼得怎么回应他们？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一下。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彼得这句话里面他所包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胆量。你看到之前说公会看到彼得他所做见证的这种胆量就觉得稀奇，然后就发现说，哦，就认出他们原来是跟随过耶稣的，因为原本他们只是哪个乡下哪个加利利哪个穷乡僻壤跑过来的，跑到首都耶路撒冷大城的这样的一群乡下人，是叫做没有学问的小民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胆量来自于哪里？彼得的胆量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自己的血气或者自信吗？弟兄姐妹，不是的，彼得的胆量来自于十架，来自于主的十架和复活所给他带来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更新变化。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障碍去见证耶稣基督，我想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害怕，让我们觉得难以去做我们的见证，其实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件事情，就是十架拆毁骄傲，但是复活会驱散我们的恐惧。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是，我们的身上有哪里可以让人认出说我们曾经跟过耶稣，我们曾经跟随过耶稣。所以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使命，这样的事情，它不是只属于那些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看起来让人觉得他能言善辩，看起来让人觉得他生命当中很有钱，很值得羡慕的这样的人。真正可以为主所做见证的，是来自于那些真正在生命里面认识的耶稣，跟耶稣有一种活生生的接触的这样的人。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自己知识不够，觉得自己好像 拙口笨舌，表达不够清楚，然后觉得自己恩赐不够。哎呀，你看教会里面谁谁多有能力，多厉害，有什么音乐恩赐，什么恩赐，怎么我什么恩赐都没有？然后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说啊，我没有什么好像很这种神迹，经历过什么神迹，好像有什么很奇特的见证来给别人分享。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你不为主做见证的理由。你可以为主做见证，你为主做见证的方式就是让人在你的身上认出基督来，让人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到，可以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所以其实我想主在这里勉励我们的是，我们有没有与他同在，并且我们有没有因为跟他复活的这样的生命同在而发生一种真正的一种回转，而从我们原本所想象的这种让人羡慕的这些框架里面走出来，或者从小圈子里面走出来。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选了这样的一幅图片放在这里，然后下面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有房角石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是这幅图片呢，它是之前有篇文章，它在讲述这个就是来到北美这边的华人移民，他每一代人他其实都会因为移民的身份受到一种创伤，然后所以他用了一个套娃来表示。他这个套娃的最外面一层是最老一辈来到北美这边的移民，就是爷爷奶奶辈。你看有一根刺把这个套娃整贯穿了，然后这根刺是穿过这个套娃最外面一层，就是爷爷奶奶的这个心脏的这个位置，然后第二层里面可能是第二代，然后穿过的位置就有点不一样，然后到了第三代这个位置又有点不一样。其实我想这幅图为什么能够感动到我，因为它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作为一批这种华人移民，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一些骄傲，觉得自己看别人好像哪里哪里不如我们，或者说觉得我们受过的苦比别人多。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套娃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彼此相连的，只是说这个痛苦，我们所受的痛苦可能对我们来说角度不一样，还包括我们自己的骄傲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可能也是角度不一样，每个人不同的骄傲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尤其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却是被这种伤痕所连在一起。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被主的十架和主的钉痕手所连在一起。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想，就说今天主他被钉死，然后他成为房角石，他又复活过来，他可以让我们去怎么改变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对我们原本觉得特别有意见的那些人的看法。比如说在座可能有很多的家长觉得对自己的孩子，对第二代移民很失望，或者说觉得对自己的家里面的年轻人，对教会的年轻人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观感，觉得说你看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像我们这么优秀，这么努力，这么这个至少是好好的把自己的什么经济各种都给照顾好。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像这样想的人，就已经有一种不自觉的骄傲就已经出来了。那我就想呢，可能今天耶稣他要用他的复活的生命，他要用他这块房角石然后照亮我们，让我们明白说这些骄傲，这些观感它不是绝对的，它到了最后有可能会其实是让我们更加的僵化，让我们更加的心里面刚硬。而反过来说，我想我们如果愿意接受主的复活的真正的更新变化，我们换上他的心为我们的心，我们换上他的眼睛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透过这样新的一面窗户，新的眼睛去看待我们周围的各样的人，可能我们的生命见证就会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是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拦阻，主我们真的是就像你的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说的，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荆棘和这种 可这种杂草长出来，来拦阻我们结果子，来拦阻我们的生命。但是主，你却用你的复活，你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新的根基，你却愿意改变我们，你却愿意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你却愿意是用一种恩典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主，我们今天如果是真的是照着自己的标准去看待别人，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说我们能不能传福音，我们能不能为你做好见证，其实我们可能做出来的不是你的见证，不是见证你，只是在见证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主啊，求你真的就真的是借着你的十架破除我们心中的骄傲，破除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可以因为你的生命，因为你的复活，就有不一样的见证出来。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起立，在唱回应的诗歌。